感谢主带领我们一直到今天最后一天的早晨。我们这一次在神面前所用的那个经文呢，还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要我们注意的是两方面，一面他要我们注意生命的长大，另外一面他要我们注意怎样能同被建造。我们一再地说，生命的长大是为着同被建造，而建造的结果呢，就是叫我们能成为神借着他的圣灵所住的那个居所。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开始谈到这个建造的问题，现在蒙主的恩典，我们生命已经有了，同时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追求这个生命的长大。那既然有了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条件，我们就要开始看见说，神在我们身上他所定的那个永远的旨意啊，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那个永远的旨意，就是他要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他自己的家，他自己的居所。这个建造的材料呢，就是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不单是蒙恩得了救，并且我们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的献上。而我们所献上的是什么呢？所献上的就是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换一句话说，就是主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那个长大的这些的成分，而这些的成分呢，乃是神用来建造他自己的房屋。今天早晨我们最后一次，我们愿意稍微看一点呢，这个建造的那个图样和怎样来同被建造。当神吩咐摩西呀，要为着他建造一个会幕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会幕的图样很详详细细的都告诉了摩西了。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呀，从25章一直到第30章呢，我们看见在这6章的圣经里头，神在那里就很仔细的把这个会幕和会幕里面各种的器具，甚至于祭司啊他的礼服和这些的东西啊，他都一一的在山上啊，在西南的山上给摩西有很详细的那个指示。然后神在那里吩咐摩西说，你在那里建造的时候啊，一起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我们知道摩西呀，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摩西他是生长在埃及的王宫里头，他是法老的女儿啊，那个祭国的那个儿子，所以他从小啊，他一直到他40岁的时候啊，他把埃及所有的学问啊都学来了。今天各位到美国来啊来学，那么你学了啊，一个时期你能不能说把美国所有的学问啊都学来了？恐怕也不能这样说，你不过把一部分的学问学了。但是摩西啊，他在埃及40年之久啊，他把埃及所有的学问啊都学会了。而埃及在那个时候啊，是世界第一个文化的大的国家，埃及的学问包括很多，其中有一点啊非常有名的，一直到今天你如果到埃及去的话，你必须要去参观的，就是它的建筑。埃及的建筑啊，在历史上面是非常有名的。今天人到埃及去看那些的金字塔，我们知道金字塔就是古代皇帝啊他的坟墓。但是人在那里去参观这个金字塔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呢，觉得非常惊奇。因为什么呢？那么大的石头啊，他们竟然呢能把它运来，并且把它建造起来到那样的高度， 并且按照天文学来讲的话，这个非常的奇妙，在那个大的金字塔它的建造的时候正对北斗星。它这个科学的这个发达，建筑的伟大，是当时埃及啊非常有名的。摩西啊，他把埃及所有的学问呢、都学会了。换一句话说，他一定呢、也是一个是个 architect， 一个 engineer， 他是一个建筑师啊，是个工程师。那么要这样的一个人啊来造一个帐篷的话，那太简单了，是不是呢？如果神要一个会幕的话，神只要对摩西说：“你替我造一个会幕。”那摩西他就能设计，就能建造一个非常荣华、荣耀、辉煌的一个会幕出来。这有什么难处呢？但是你看见神在那里叫摩西啊造一个帐篷的时候，要记得这是一个帐篷呢、在那里叫他造一个帐篷的时候，神一点不让摩西自己逼出心裁来设计。神把这个会幕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尺寸、怎样的做法、里头的摆设，而将来祭司穿什么衣服、怎样的在那里敬拜，详详细细的都指示了摩西，并且吩咐摩西说：“你不能改，你一定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做。”如果摩西呀、没有经过神的对付的话，你知道摩西呀、四十年在旷野受神的对付了，把他所学的都学掉了，叫他能完全依靠神啊，不敢依靠自己。如果摩西没有经过这样的对付的话，恐怕在西奈山下他就自己自求主义了，他这里加一点那里减一点呢，他以为说可以替神改良改良了。但是因为摩西在神面前有学习，所以我们看见他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完全遵照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因此到了新约的时候，神希伯来书说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他的忠心呢就是在一切都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这个叫做忠心。等到以后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看见同样的原则，大卫他有意思要神为神建造一个圣殿。我们知道会幕比较战士，因为它是帐篷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随时要起行的，所以这个帐篷有的时候要把它卷起来，有的时候要把这支打起来，所以这个都是战士。等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他们就安居定居在迦南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大卫他有意思要为神造一个圣殿，用这个大的石头木头来造一个固定的一个圣殿。但是当大卫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历代之上第28章里头可以看见说，大卫告诉他的儿子，他说：“我儿啊，你现在要说造的不是一间普通的房屋你现在要说造的是为着神造他的居所，所以你要谨慎要小心。”然后大卫就把他所圣灵感动神所指示他的这个殿宇外面的走廊外缘一直到内缘一直到圣所和里面所有的摆设所有的楼房这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他的儿子。他说这些都是神亲自用手指划出来叫我明白的。所罗门是谁呢？所罗门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他前面在他以后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像所罗门一样聪明的。一直到今天呢在英文里头我们说到聪明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所罗门Wise as Solomon， 所罗门是最聪明的人。那么像这样一个智慧聪明的人叫他来盖一个殿宇的话不困难 以后我们看见他为着自己啊，在黎巴嫩盖那个夏宫的时候啊，那是盖得多漂亮多美丽呢。如果神在那里说你替我造一个殿宇，那么所罗门就凭着他的智慧啊，他就在那里想啊，这个殿宇要造得怎么怎么样啊，可能造得非常的这个一个大的荣耀的殿宇。但是不，所罗门的智慧就在这里，他不敢把神用手指划给他父亲所看见那个图样，他不敢去改一点点。他的智慧就在一切所造作神所指示的图样去做，这个就是他的智慧。你知道人的愚昧在哪里呢？人的愚昧就是以为说自己能要把神所指示的图样去改，这个实在是人最大的愚昧。真正的智慧就是能明白神的图样，而且照着神的图样去做，这一个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看见到所罗门在那里造圣殿的时候，他是完全根据神给大卫的那个图样去改的。因此改成了之后，献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这个圣殿里头。换一句话说，神说我喜欢住在那里，因为这个房子一切都是照着我的旨意而造的。当然我们知道摩西所造的会幕和所罗门所造的圣殿不过是影儿， shadow 是影儿，而本物的真相乃是当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可以看见的。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就应验了诗篇四十篇的话。诗篇四十篇里头啊，大卫也是先知啊，他在那里说预言呢，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啊是你所不喜欢的，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凡祭和说罪祭啊是你所不要的，但是呢我来了要遵循你的旨意，我的事啊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了，我喜爱你的律法，因为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这是诗篇第四十篇的话。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啊，就引用诗篇的话，你在这里看见说圣灵啊就稍微把这个话改了一点，怎么说呢？他说祭物和礼物啊是你所不喜欢的，但是你预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凡祭和赎罪祭啊是你所不要的，看哪、啊、我来了就是要遵循你的旨意，我的事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个身体啊是神所预备的，道成了肉身，圣灵感动了童女玛利亚，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所以你要看见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这个身体啊是神所预备的。而为什么在诗篇里头说到耳朵呢？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神所预备的身体啊是为着做什么呢？是为着遵循神的旨意。这个身体或者说这个生活，这个人的生活啊是完全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是来遵循神的旨意。那么遵循神的旨意第一件事就是耳朵了。遵循神的旨意第一件事不是手也不是脚啊，有的人手往脚乱了，但是呢他根本就没有听见呢究竟呢神要他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看见说一个身体要来遵循神的旨意啊，最要紧的就是这个耳朵。所以诗篇里头说你开通我的耳朵，但是到了希伯来书啊就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啊他就是神的帐篷。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里说道成了肉身， 居住在人的中间，居住两个字在原文里头就是自他帐篷在人的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真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所以到了本物的真相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不是摩西啊用细麻布啊所造的一个会幕，也不是所罗门啊用大石头啊所造的圣殿，乃是神为着我们的主耶稣所预备的这个身体。主耶稣在地上就是神的帐篷在地上，就是神的家在地上。而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身体完全是神所预备的，他整个的生活就是来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你要看见说什么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什么都是照着神所指示的那个样式。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常常说一句话，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做因为我看见我父亲做。主说我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我说是因为我听见父在哪里说。那么难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真是不能做吗？难道他凭着自己真不能说吗？当然他可以，如果我们能的话当然他更能，但是我们看见不，因为他言语也好行动也好生活也好，他整个的人就像个帐篷一样，就像个圣殿一样，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指示。所以主在世界上的时候无论碰到什么问题，他只问一个问，就说父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主耶稣在世界上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我们今天的生活搞得非常复杂，碰到事情就不知道应该怎样，东想想也有道理，西想想也有道理，那么这样怎么办呢？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非常的单纯，所以圣经就说到 simplicity。 这个主在世界上啊他的生活非常单纯，为什么呢？所有的问题的解决都根据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说父的旨意是什么。如果这是父的旨意遵行，不是父的旨意不做，再好也不做。如果是父的旨意就是再苦也去。所以你要看见说主耶稣在世界上他整个的人啊就是神的家，神的荣耀就住在他的里面，因为他在一切的事上都照着神的旨意做，没有一样是走样的。每一件事每一方面都是照着神自己完全的旨意，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三次天呢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神很满意，神非常满意，神在那里说我要住在这个帐篷的里面，这个就是我的家。主在世界上过了33年多之久，然后他为着要拯救我们成功救赎的工作，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像一粒墨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今天他已经升了天了，但是呢他留下一个身体啊在地上，这个身体啊就是今天的教会。以弗所第1章22节23节告诉我们说神已经设立基督啊做万有的元首，这个神设立基督做万有的头啊是为着他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在地上的这个居所，今天神在地上的身体，今天神在地上的那个家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一班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一班的人要一同被建造，就成为一个灵宫，给神借着他的圣灵所居住的。
那么我们这一班呢，蒙恩得救的人啊，要同被建造成为灵宫啊，有没有图样的呢？是不是说今天呢，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那么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像活石一样要同被建造，那么好了，我们来造吧。那么这个人啊，都是心才，他说应当这样造法，那个人他也有他的计划，那么我们大家个人照个人的样子去做，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为自己造房子可以，如果今天我们是为神造房子，或者说是神在那里用我们来造他的居所，这个就不可以。所以无论你从旧约也好，从新约也好，从预表也好，从本物的真相也好来看，你看见那个原则是一贯的，一贯的。神今天要建造他的家，我们这些人是他的材料，也是他的工人。但是呢，神并没有应许我们来设计，神要我们与他同工，但是神并没有叫我们做建筑师替他设计。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屋啊，是神自己要居住的，因为他是自己要居住的，所以他亲自来设计。今天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人对于教会的那个设立啊，那实在是五花八门啊。这个人认为这样建造好，那个人认为那样建造好，所以结果你看见今天呢，这个基督的身体啊，四分五裂，变成各种各的样式。没有知道，这个教会的建造乃是有蓝图的，神自己把他自己的计划清清楚楚的借着他的圣灵放在他的话语的里面。所以今天呢，这个建造神的家是有蓝图的，而这个蓝图是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头可以把它找出来的。不是说神今天只发一个命令，你为我建造一个家，那么现在就个人照着个人的心思啊去设计去了，不是的。神说要住的那个房屋啊，在新约的圣经里头，圣灵已经把神所要的那个家把它启示出来，放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了。这是第一点。所以今天我们要建造神的家，必须要根据圣经的话，要根据神的话。不过在这里我们还得加上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神的灵当时的时候感动了使徒和先知，把他这一个建造的蓝图写在圣经的里面，叫我们今天有神的道，有神的话在那里，而这些神的道神的话能做我们建造的那个蓝图。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我们今天呢还需要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明白圣经里头所有的话语，这样我们才能照着这个蓝图来做。换一句话说，圣经的话乃是 Logos 道话，Logos 真理。但是呢，圣经里头的话还得给圣灵啊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这个叫做 Rhema， 在希腊文里 Rhema， Rhema 的意思就是说神说过话，现在神再说话。等到神再向我们说话的时候，而这个话乃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已经写在圣经里的话，神再借着圣经的话向我们说话，这个话就变成活的话。这个叫做启示，叫做启示。
或者这样说嘛，神一次启示过了，因着那一次他启示使徒和先知啊，这个蓝图就放在圣经里头。但是我们今天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虽然字都认得，但是怎么读怎么读里面不活，看不见，看不见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照着圣经的字句去做的话，做出来的东西还是死的。所以圣经说字句啊是叫人死的，只有灵是叫人活的。圣经的话都是真的，但是如果你光在那里读圣经的话，而神的灵啊不借着圣经的话再给你启示，再向你说话，你怎么读啊都是关闭的，好像这本书是关着，你都不懂，你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就是你照他一字一句去做的话，做出来的东西啊还是死的，没有用处的。必须怎样？必须啊圣灵大神的话点活了一下。比方说你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哎，你读了好多遍了，这个话也许你也背都背得出来了，但是在你身上啊好像是死的，不发生作用的。但是有一天呢，你在那里读的时候，忽然好像圣灵啊把它点了一下，一点就活了。哈，原来是如此，你里面就清楚看见了。当你里面清楚看见的时候，那你有了蓝图了，你知道神要做什么事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见这个原则，神建造的蓝图啊，他已经一次借着众使徒和先知啊把它记录下来了。但是今天我们在那里还需要求主啊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里面得主神的启示，能明白圣经里头神所给我们的那个蓝图。那我换一句话说，我们常常说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需要就是要有启示，要有异象。什么叫做异象呢？ vision。 什么叫做异象呢？异象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叫做异象。就做神来说是启示 revelation， 他把隐藏的把它拉开来给我们看一看。而当神在那里启示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眼睛就开启，就看见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异象。而异象并不是说你肉体的眼睛看见了，异象就是说在你灵里头的眼睛你看见了，你看见了，这个叫做异象。所以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最大的缺乏就是异象，因为人没有异象，所以结果怎样呢？人就跟着遗传来做。因为你没有异象嘛，那么你只好跟着遗传了，因为遗传是方便的。它一代一代传在哪里都放在那里，那么你要怎么建造呢？那就根据遗传了。我们的祖宗怎么建造我们也怎么建造了，就照着那个样子来做，就完了吗？但是我们看见说这样的建造不是在灵里头建造，这样的建造是死的不是活的，并且造出来走样了，走了样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要建造的话，第一件事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你开我的心窍，让我能明白你所指示的那个蓝图，叫我在那里呀，与你同工的时候是照着你的样式来做，不是照着人的遗传，乃是照着你所启示的样式来做。很稀奇，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有蓝图的。你知道对于我们个人的道路，圣经里头有很清楚的引导，对于我们团体的道路，圣经里头也有很清楚的指示。但是一直要等到我们在神面前呢，蒙了光照，有了启示，
我们才能知道说这个道路在什么地方。那么说来说去啊，我们还没有把这个蓝图说出来。那么究竟啊，神这个建造的蓝图啊是什么呢？你知道，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不知道你们听见不听见。我记得我初初到美国来的时候啊，195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啊，这些的话不大听见的。但是你感谢神，在这几十年的中间呢，神的灵在美国施工中。今天你到各处地方去啊，你不但听见人讲啊，并且你看见人做，人都在那里讲说要设立新约教会，是不是？有没有听见这样的话？换句话说，我们从前就设立的那个教会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会堂的还是什么东西，也不清楚。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设立新约教会了，我们要照着新约的样式啊来设立了。所以结果呢，很多人啊就开始设立新约教会了。那怎么设立法呢？很妙啊。有的人说我们要设立新约教会，怎么设立法呢？哎，新约里头有长老有执事啊，所以结果啊，我们这帮基督徒聚在一起，那么选几个长老，选几个执事，那么这样我们就设立新约教会了。那么这个是不是新约教会呢？那按照字句来讲是啊，圣经里头是说有长老啊，是说有执事，那么你长老也有了，这执事也有了，是不是新约教会就成立了呢？哎呀，我与美国的这些弟兄姊妹来往的时候，我知道好几个地方啊，他们是在爱主啊，他们愿意设立新约教会，所以这样结果他们这么搞。他说现在我们有新约教会，过了不久啊，这个教会啊就拆散了，没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外面呢、好像有了，里面没有，里面根本没有，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结果呢，长老之事也好啊，大家彼此相争啊，各有各的看法，大家意见不合，搞到后来就拆散。那么这是新约教会吗？这是建造教会的蓝图吗？不是的，他不过是看见字句，他没有看见里头的灵。所以弟兄姊妹，究竟在新约里头，神有没有给我们建造的蓝图呢？有。但是这个建造的蓝图啊，不是啊一字一句，这一字一句的背后啊，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给我们看见的。我听说，我自己没有看见过，我听说在美国啊，人画一个美国的地图，你远远看那个地图的时候啊，是美国，当然现在50州了，那个时候是48州。你远远看的时候啊，是美国的一个地图，48州。但是你往前啊，近处去看的时候啊，他说你看见 George Washington 的一个脸。你远处看呢是48州，近处看呢是 George Washington 的脸。据说有这样的一幅的图画，这是很好的比喻。如果我们远处去看新约的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说新约的圣经里头啊，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怎么一回事。他有长老有执事，有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安提亚的教会啊，有以弗所的教会啊，你就看见有这样，好像48州一样啊，你看见有这样东西。但是弟兄姊妹，这是远看的、你如果往近处去看的话，你看见什么？你看见基督，看见基督。换一句话说，教会的蓝图啊，就是基督。教会的蓝图不是组织，不是形式，不是做法，教会的蓝图啊，那是活的基督自己，那是教会的蓝图。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是身体呢？这个身体啊，就是里面充满了基督，充满了基督。所以我们在那里看哥罗西书的时候啊，就非常的清楚。 哥罗西啊，整本的哥罗西书啊，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持定元首。我们既然学了基督，我们就应当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我们脱去了旧人，就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呢，是在基督的知识里面渐渐的长大。而在这个地方，不分犹太人，不分以西西的野人，不分自主的、为奴的，受隔离的、不受隔离的，西固地人、化外人，自由的，或者是自主的、为奴的，唯有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建造神的家的蓝图就是基督，是基督的生命来建造，是基督的样式来建造。因此你就看见说，所建造的那个房屋啊，是完全彰显基督自己。所以这个你没有启示看不见的，如果没有启示的话，你所看见的好像四十八周一样。那么有人呢，照纽约州的样子来盖，有人照 New Jersey 的样子来盖，有人照 Florida 的样子来盖，所以结果就盖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了。但是如果今天你有启示的话，你看见基督，基督他自己呀，充满在他的教会中，一切都是基督自己，没有人的成分在里头，没有人的意见在里头，没有人的计划在里头，一切都是根据基督的样式。是基督在你里面，是基督在我里面，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位基督在我们里面被建造起来。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人说神在你们中间，神的荣耀在你们中间，这是神所喜欢居住的房屋。所以我今天早晨只能在原则上这么说一下，凡是不是出于基督的，凡是不是出于生命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蓝图之外，必须是出于基督、经过基督、归于基督的，这一个才是在蓝图的里面，我们才能说一切都是神所预备的，而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做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蓝图。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基督啊一直放在我们的面前，一切都要照着他的样式，这样的话才能叫神乐意住在他的居所的里面。蓝图是基督，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说到怎样同被建造，怎样同被建造。我们知道生命的长大是个人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长大。今天做丈夫的人不能代替妻子这个属灵生命长大，今天做父母的人不能代替儿女叫他属灵生命长大，可以帮助他，但是生命的长大是个人的，是重在个人。但是房屋的建造，神的家的建造是重在团体，重在团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必须要在基督里头长大，但是这个长大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或者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伟人。你知道很多的人啊，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有野心了，你不要说在世界上有野心，在属灵事情上也有野心了，好像人就打呀，你这个人好属灵了，但是你要知道，神所要的不是 monuments， 神所要的是一个 house， 一个 monument， 你可以把一块石头把它支起来，那么做一个这个 monument， 做一个纪念品这个可以。但是神不要 monument， 神要的是房屋。如果是房屋的话，就不是一块的石头乃是把许多的活石一同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灵宫。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人不能单独，
不能单独。有的基督徒说，我只要一个人关起房门来好好追求主就好了，我与其他的信徒我根本不要与他们来往呢。有的说来往反而很麻烦了，这个倒不如我关起房门自己追求属灵。不对的，不行的。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也许这样追求神也给你一点恩典呢，但是你就是追求的话，生命的长大非常有限，到了一个程度长不上去了，并且结果呢就长得怪了，那是一定的，一定的。所以今天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生长，但是一面要我们同被建造，我们要一同被建造起来。我们基督徒不能单独，神救我们脱离那个单独的观念，我们必须要合在一起来被建造。不过在这里我想我应当这样说，我们这个 individuality， 我们这个个人呢，那一个中文怎么翻呢？individuality 应当翻什么？
本性
啊，
我是不是本性？自我，
自我不对，
个别性。
个别性，我们的个别性永远存在的，记得这件事。神今天造你造我不同的，不同的。所以我常常记得我一个朋友说的话，我这个朋友从前在中国是有名的看相的人，他们叫他半仙。他是个银行的经理但他看相赚的钱呢比银行经理赚钱更多。后来他得救了，他得救了，当然得救之后他不看相了。这个在这个抗战的时候他还是银行监嘛，有的时候我们一同出去旅行都是在把银行里头的朋友他们就拖着他要看相。他说对不起，我现在信了主了，我不看相了。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对你说过去的事情你早就知道了，我何必说呢？说将来的事情，他说天机不可泄露，所以他说也不说了，他不肯相了。但是你这个人他观察力很强，观察力很强。他有一次就告诉我，他说江弟兄你自己想想看你这个脸上一起有几样东西呢？没有几样东西，只有两个眉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两个耳朵。你看只有这几样东西，但是神把它放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头而千千万万的人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这奇妙不奇妙？今天要我们用五六个因素在一个小的范围里头把它拼来拼去拼来拼去，而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你能拼多少呢？所以神是喜欢 variety 的，神不喜欢都是一板刻板的，神不喜欢的。那么连我们的脸都是这样的，同时你看我们这个 temperament 这个英文里头中文翻气质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性格也不同的有的人急性，有的人慢性个人都不同，有的人很仔细，有的人就比较这个那一点，所以你就看见说都不同的。神造我们人个人有个人的样式，个人有个人的样式。虽然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里面的生命是相同的，但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还是带着我们的样式的彼得总是彼得，约翰总是约翰，不错，所流露的是基督，但是这个基督总是带着彼得的样式的，这个基督带着约翰的样式，这个很美丽很美丽，很美丽因为什么呢？你有这样的不同加起来才是丰满的。如果都是一样的话，很有限，很有限。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个别性永远是存在的，一直到永世里头还认得出来的。因为什么呢？新耶路撒冷城的十二个根基是十二种不同的宝石上面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换一句话说，彼得还是彼得，约翰还是约翰呢，但是是基督在彼得身上显出来，是基督在约翰身上显出来。这个个别性是神所创造的，永远存在的。但是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必须要除掉。 我们不能有个人主义，这个个人主义在建造上是一个极大的难处。个别信仰是丰富是好的，但是个人主义必定要出去。所以神把我们各种各样的宝石，各种各样的宝石，把我们一同建造起来，成为一个灵宫，这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荣耀呢？你知道，当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很奇妙。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啊，他用很大的石头来造的，三层石头啊，一层木头。这个石头有多大呢？有十周，有百周。一周啊，就是一个膀臂啊，加上一个手。所以当时所用的石头啊，都很大很大的石头。但是当他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啊，在列王记上啊，告诉我们说，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啊，他没有啊用斧头，没有用竹子，也没有踢各种踢气的声音。他们在那里建造圣殿的时候啊，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你说这个怎么行呢？你去看一个建造，那叮叮当当的，那个声音大得很，是不但是脏了，并且声音大得很。但是建造圣殿的时候，这种踢气这种的声音通通没有的。那么从前的人不懂了，这怎么可能呢？现在他们知道了，原来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啊，那些的石头啊，就是在摩利亚山底下挖出来的。在山的底下有石矿在那里，所以当时所罗门的工人啊，就在这个山的底下，在这个山洞的里面呢，矿里面，他就在那里做这种石头。而这种石头做的时候啊，它是完全根据尺寸的。这个蓝图里头的尺寸呢，都是把它弄得好好的了，不但是尺寸呢，并且这一块石头放在那里，那一块石头放在那里，那是完完全全在蓝图上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些的石匠啊，他们在那里开石头的时候，他把一块一块石头开出来，里外都把它锯平，把它磨好，并且每一块的石头上都有一个号码的。一直你到今天呢，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参观的话，你还能看见有一些古的房子，这个石头上啊还有那个号码在那里，我亲眼看见的，号码还在那里。所以你就看见说，每一块石头啊，就是照着那个蓝图啊，在那里把它预备好的。预备的时候都是在石矿里头，所以声音都在矿里头啊，外面听不见的，外面根本听不见的。他完全把一块一块石头都预备好了，然后从这个山底下矿里拿出来，就运到山上面去。运到上面的时候，他就根据这个号码，一块一块石头把它堆起来。这块石头放在这里，这块石头放在旁边，这块石头放在后面，这块石头放在前面，这块石头放在上面，这块石头放在底下。所有的石头都是根据尺寸，根据号码把它盖起来。所以在盖的时候啊，那是贴贴服服的，一块石头放在一块石头上，放在一块石头旁边，根本就不要用镯子，不要用斧子，也不要用铁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你想奇妙不奇妙？据说遗传上啊这样说，当他们造圣殿的时候啊，这些匠人啊在盖的时候啊，就发现有一块石头，这里放也不对，那里放也不对，什么地方上放都不对，所以结果他们把这块石头从山上就推到山下去了。等到造好的时候，找不到房脚石，这 cornerstone 找不到了。后来他们发现呢，匠人所砌的那一块石头啊，原来就是房脚石啊。你知道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吗？匠人所砌的房脚石却是神所拣选的，主耶稣就是这个房脚石。所以你要看见说，当时建造圣殿的时候，那是实在是奇妙。但是这个不过是影儿啊，那个本末的真相啊，是在我们身上。哎呀，神把我们这些的石头啊，把它建造起来啊，因为我们啊没有预备得好啊。在暗处啊，没有把它锯得好， 也没有把它做得好，也没有把它弄得预备得整齐，所以结果啊，我们在建造的时候，哎呦，铁器了，我不铜器了，什么器的声音啊，那是不得了啊，是不是呢？常常你看见神的儿女放在一起要被建造的话，那么大家打架起来了，不但用话语打架，用祷告打架，你就看见这个火星很大，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在暗处啊，没有接受十字架的。按照神的旨意，当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啊，那这些铁器的声音都不应当听见的。当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把基督在他身上所给的恩典说说出来，就好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就这样堆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哎呀，这是何等美丽的事情呢！就是因为神的儿女在暗中啊，不肯受对付，所以在明处啊就征战起来了，这样就弄得声音很大，这个实在是亏欠主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记得这件事。那么好，我们啊同被建造，我想我今天在这里只能提出几个实际上我们应当注意的那个原则。神要把我们这些人呢，好像活石一样，一同建造成为灵宫。那么，当我们这些人被神放在一起啊，要同被建造的时候，如果我们啊，真是愿意他在我们中间能建造他所喜悦的那个居所，我们要注意几点。第一点，我们要持定元首。哥罗西第二章十九节里头啊，当然他这一节圣经啊，他说不持定元首啊，我们把这个不啊不要放在那里啊，因为这是消极了啊。为着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用积极方面来看，要持定元首。如果持定元首的话，全房啊就必是相助啊，联络的合适。你知道这个就是房角石的意思。主耶稣他不但是这个根基啊，他也是房角石。那今天这个房 cornerstone 啊，不对了。今天你盖一个房子的话，这个 cornerstone 啊，那正是在 corner 了啊，常常是两个墙啊，就交界的地方。那么这里有一个 cornerstone， 这是今天。但是圣经里头的 cornerstone 就是 headstone。也是头一块石头，就是 headstone。 因为什么呢？这个意念呢，就像个金字塔一样的。你把一个金字塔在那里盖，是不是呢？你如果看见金字塔的图画最少的话，你就看见说它这个 base 很大，它这个底盘很大，然后就盖到最高的时候啊，无论是哪一个方向来的，盖到最高的时候，最后一块石头，这个就是头石 headstone。这一块石头一放下去啊，就联络了整个的石头。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不但是神的房屋的根基啊，他也是神的房屋的房角石，就是那一块头一块的石头。因着他的缘故，整个的石头都联络起来了，都联络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建造神的家，第一件事要持定元首。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啊，要持定主耶稣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元首。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把自己摆在主的面前，让主在我们身上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主。再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学习顺服听从基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彼此联络得合适。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啊，不能一同被建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主张，个人有个人的意见。换一句话说，头太多啊，你知道头太多的话就联络不起来了，因为这个人也要做头，那个人也要做头，那你怎么办呢？不行了。那么头只有一个，主耶稣是我们的头，他是我们的元首。所以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如果我们 要学习同悲建造的话，第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低下我们的头来，让主耶稣做我们的头。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要蒙头，我们的头要蒙起来，不要做头，我们让主耶稣来做我们的头。那么你也尊重主耶稣做你的头，我也尊重主耶稣做我的头，这样你就看见说，我们呢全房呢就因着他的缘故就联络得合适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事情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以弗所第四章所说的，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的心。以弗所第四章我们看一看也好，以弗所第四章，以弗所第四章从第一节念起，这个保罗他是这样的，这个就告诉我们了，他说，我不为主被羞地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的人啊，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尽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要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我们必须要尽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神的儿女不能合一，不能合一。你与我也合不起来，我与你也合不起来。你有你的这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所注重的道理，我有我所注重的道理。你有你自己啊，那个这个树林的经历，我有我自己树林的经历。你有你自己的办法，我有我自己的办法。所以结果你就看见说，今天神的儿女啊，四分五裂。换一句话说，神的房子建不起来，建不起来。因为东也建一个，西也建一个，但是这些都是建立自己的家，不是建立神的家。神的儿女不能合而为一，这是一个最大的难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最后一次的祷告，他就神啊，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我与你父合而为一一样。如果他们能完完全全合而为一，世界上的人就能看出来你把我拆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今天呢，这个基督教一个最失败的地方，就是神的儿女不能合而为一。因此我们要同被建造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件事，要尽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知道今天呢，在基督教里头啊，人也开始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呢？也就都说，哎呀，我们呢就都是信主的人，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合一呢？所以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ecumenical movement， 已经好多年了 ecumenical movement， 这个天主教也好，更正教也好，这个希腊教也好，我们大家要联合起来，因为反正我们都是弟兄嘛，我们大家应当联合起来。所以结果你就知道，开会也开了不晓得多少了，想法是大家妥协，因为你有你注重的道理呀，我有我注重道理，谁也不肯放弃呀。那么结果怎样？大家妥协妥协看看了，用什么办法？大家能联合联合。外面的联合不是里面的合一，不是里面的合一，这个不是主所要的。但是弟兄姊妹，究竟我们能不能合一呢？能啊，为什么不能呢？换一句话说，合一不是你去达到的，圣灵他已经把这个合一赐给了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你怎么能保守你所没有的呢？你只能保守你所有的，是不是呢？那么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合一了。这个合一是什么呢？就是底下所说的那个七件东西，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盼望，一位主，一个喜，一个信，一位神，就是我们的父，在众人之中，关乎众人之内，住在众人之上。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在这七个上面都是一的。 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因着一位圣灵就进入一个身体，我们都是这个身体里头的肢体，所以一个身体，不是两个身体，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将来这个身体啊成型长大的时候，当主来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就是他的心腹，就是他心腹，这是我们的盼望。一位主，我们没有两位主，许多主，只有一位主。一个信就是相信主，一个洗不是只做洗的形式说的，是做洗的意义来说的，就是受洗归入基督。一位神，这一位神是我们的父亲。世界上可以有许多神啊，但他没有父亲。我们的神呢，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共有一位父亲，我们共有一位主，我们共有一位圣灵。所以你要看见说，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啊，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在圣灵里头，在祭神里面都是一的。这个已经有了，现在就是我们要竭力保守这个合一的心。换一句话说，我们看见信主的人，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姊妹。虽然他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他这个有不同的经历，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属于主的，是不是神是他的父亲。如果是的话，就是我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呢，那个合一已经在那里了。我们今天应当重这个东西。不管你是中国人也好，是外国人也好，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派别也好，我们不看这些东西，我们只看说你是不是有这一位父，有这一位主耶稣，有这一位圣灵。你如果有的话，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合一的。我们不让这些拉拉杂杂的事情啊，其他的道理也好，经历的也好，把我们分开。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站在这一个合一的立场上，你就可以与神所有的儿女有交通。你这样交通的结果呢，什么叫做交通呢？交通就是你把从主那里得着的分给他，同时你领受神所给他的，你接受。这样交通，交通的结果怎样呢？结果以弗所第四章十三节里说，只等到我们达到在真理上和认识神儿子的上面也能合而为一，这个是最终的结果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要同被建造的话，我们必须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们过去的背景不同，我们所受的带领不同，那么有的人也许喜欢灵恩，说要说方言。那么有的人呢，也许没有受过这个灵恩的那个带领啊，因为说是方言这个东西啊，古里八怪是什么东西呢？那么有的人认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有的人认为说不行的，你得救了之后啊，如果不好好的做的话，你还可以不得救的。那么不得救之后啊，悔改再得救，那么你就看见说，那么各种各样的啊，有人相信大灾难之前被提，有人相信大灾难之后被提，有人被相信说是有的人先被提，有的人后被提，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多得很。那么好，如果我们今天呢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们都坚持了。你如果不说方言，没有来往，那么你如果说方言，没有来往。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这个房子怎么建造法呢？还没有建造都已经拆散了。所以我们啊，应当保守圣灵所赐和有的心。不错，虽然我们呢在许多的道理和经历上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是相同的，我们都有一位主，我们都有一位父，我们都有一位圣灵，这个是相同的。好，我们在我们相同的生命上，我们大家来交通。我们很公开的交通，但是不坚持。我把神所给我恩典告诉你，那么你接受不接受，这是你自己在神面前定规，看主怎么带领。我也不坚持你非这样不可，你不这样我不与你来往。这个，那么你我呢，我也是这样，你与我交通的时候我开启， 虽然我没有这样的看法，也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愿意听听看，我也愿意把他带到主面前去祷告。如果是出于主的，我要的，我要的；如果不是出于主的，那个我不要。如果大家存着这样的心啊，你就看你说我们可以交通，可以交通，哎，很稀奇，交通的结果，慢慢我们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了。你从主那里有的分给了我了，我从主那里来分给你了，丰富起来了，大家就一同被建造起来了。所以你就看见说，第二点呢，我们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互相联络，互相联络啊，这个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不是单独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多，但是只有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但是虽然有许多的肢体，却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所有信主的人要记得，我们不能单独，一个肢体呀，单独存在是不可能的，只有身体可以存在。你这个肢体在身体里头可以存在，你这个肢体离开了身体，你不能生存。这个要很清楚，要记得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不是一个身体，不是一个一个身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不过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好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一个人不是神的家，我们大家被建造成为神的家，所以要互相联合，要互相联合。换一句话说，我力量你不行，你力量我也不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得很清楚，眼睛不能对耳朵说我用不着你，手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因为眼睛在前面呢，耳朵在后面呢，手在上面呢，脚在底下，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眼睛和这个手啊，容易就看清这个耳朵和看清这个脚。但是脚和耳朵呢，也不要自暴自弃，因为我不是眼睛，我不属于身体；因为我不是手，我就不属于身体，这个也不行的。眼睛没有耳朵也不行，手没有脚也不行。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按着他的旨意，把我们配搭在身体的里面，我们是互相联合做肢体。所以弟兄姊妹，第三点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信主的人不但离了主不行啊，并且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不行。我们一定要彼此联络，我们要互相帮助，要天天有机会彼此劝勉。因为我们离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个人不能生存。那么这个联络当然不光是在外面呢，这个敷衍呢，这个联络那实在是大家彼此联络，你的重担变成我的重担，你的喜乐变成我的喜乐，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是一同做肢体的，这是第三点我们应当注意的。那么第四点，要身体的增长啊，不但肢体要联络，并且每一个肢体啊，神都给他一个功用，而他就应当运用这个恩赐来供应这个身体，叫这个身体啊能渐渐的增长。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不单是我们要彼此联络，并且呢，你要记得，神把你放在基督的身体里，或者做那个房子的那一部分啊，有他的功用在那里的。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个肢体，哪里有一个肢体没有功用？有人说这个盲肠啊，那是完全没有功用的，所以你要把盲肠割掉。但是后来的人啊，慢慢发现，我不知道医生在这里，我也不敢乱说。有人说，因为从前的时候人吃生的东西，可能这个盲肠啊，在从前人吃生的东西的时候啊，有它的功用。那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神所放在我们身体里的四肢百体都有它的功用的。你把这个供应啊，把它抹杀了，这个整个身体要受亏损，而所有的肢体的功能不同的， 眼睛有眼睛的功用，耳朵有耳朵的功用，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胃有胃的功用，肠有肠的功用，各种功用都不同。所以我们啊，也不能说你是大的我是小的，不能这样说，都是需要的，都是需要的。所以恩赐大的也不要看见恩赐小的，恩赐小的也不要自暴自弃，把他的恩赐就埋在地图里头，反正没有什么关系的，有关系。所以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要同被建造的话，我们必须要各尽各责，按照各级的功用，我们在元首的带领之下要配搭起来来侍奉，这个很要紧。你知道基督教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说所有的人跑到教堂里头就坐在那里呀，不功用不作用。你叫一个人在那里呀，一直作用一直作用一直作用，那其他的肢体都不作用，那怎么办？那这个不是瘫痪了吗？这个肢体嘛，这个作用的累得不得了，并且它也不是身体，所以当然有的地方它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其他的肢体都在那里不动，那么这个身体怎么能健康？这个身体怎么能长大？不能长大。所以按照圣经的教训呢，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军中的祭司，我们都应当把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份呢，我们拿出来，不要自私，要拿出来，大的也拿出来，小的也拿出来，我们一起是为着这个身体的增长，这个很需要。那么最后有一件事不能少的，圣经一再地说要在爱中建立，要在爱中建立，爱是不可以少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说到身体，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说到那个身体的肢体啊，运用这个恩赐叫身体增长，但是中间十三章说到爱，你如果没有爱的话，那就出事了。因为什么呢？那些恩赐，这个大的，他就在那里霸占一切了，你这个恩赐小的麻烦得很，还是你不要动好，那么这些恩赐小的就自暴自弃了。哎呀，像我这样的人在教会中多一个也算不了什么，那么我不来也没有关系，我不供应也不会缺少，那么好了，就发生难处了。那么还有什么难处呢？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他不寻求造就人的恩赐，只寻求显扬自己的恩赐。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不管身体，他只管他自己了。那这样的话，身体就很受亏损。因此我们必须要有爱，要有爱，要基督的身体建造，要教会被建造，要神的家被建造，我们必须用爱来建造。如果用爱来建造的话，你要看见说，虽然有的时候啊，在一起的时候啊，难免有一点难处了，但是爱能遮盖许多的过犯，爱不揭穿人的污点呢，这个爱不夸耀，爱能顾到别人的益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爱中啊，把这个房子在主的率领之下，圣灵的带领之下就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很简单的，我们就提这几点，在同被建造上我们应当注意的原则。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心意是要把我们这一般的人建造起来，成为你自己安息的所在。我们的主啊，我们实在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让你在我们身上不但是个别的工作，并且叫我们在团体的里面有你自己的带领，好叫我们真正能被你建造起来，成功你的旨意，叫你喜欢住在里面，你的荣耀能充满在那里。主，我们知道只有当你得着安息的时候，我们在你里面才有安息，所以我们实在仰望你，我们谢谢你为着你带领我们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把荣耀全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